谢谢你的同在是这么的温柔、奇妙、甘甜，又充满了属天的平安。主耶稣，我们喜欢享受你，我也知道你喜欢享受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常常这样彼此享受，真是好的无比。谢谢主常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常常的顺服你，遵守你的命令，直到世界的末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里有今天下午印尼语的讲章，我们当中有没有印尼的小姐、印尼的朋友需要？请我们来看。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六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那么这个常在我里面也可以翻译作住在我里面，所以我们把这个常改成住。再来读一遍，好，第四节到第六节。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内在生活。第一，内在生活是一种住在主里面，像枝子连于葡萄树的生活。什么是内在生活？内在生活是一种住在主里面，像枝子连于葡萄树的生活。当一根新的枝子，它被接在一棵葡萄树上，而且它持续的住在那里，停留在那里。那这根新的枝子，它会长出小须根，进入树干里面，树干也一样会长入东西接上那个枝子。这个时候结构上的连结就形成了，这个接上的枝子牢牢的进驻以后，它就跟这棵葡萄树成为一体，葡萄树的枝液、生命之浆就可以流入这根新的枝子里面，渐渐地就会发芽叶子长出来，最后果子也长出来。所以只要这根新枝子紧紧的连结于葡萄树，那葡萄树生命之浆一定会流进这根接枝的里面，这是一种生命的结合。所以主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你们要住在我里面，这是一个命令，这是我们必须做的命令。你要住在主里面，那当然就是用信心与耶稣连结。你信靠主，而且顺服主，从一切属地的、属肉体的东西分别出来，紧紧的倚靠主，常常沉浸在主的同在中，像刚刚我们所做的一样，让自己消失在主的同在中，把你的眼目、所有的心思、感觉都定住在主耶稣身上，这样你就可以吸取主耶稣这棵真葡萄树所要供应我们的一切。有的人他觉得他实在不懂什么叫住在主里面， 他就不辞辛劳，拼命的努力用力，却发现好像自己的努力没有果效。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我们所要做的，而不是定睛于主身上。谁能够保守我们住在主里面？当然是主自己保守我们，对不对？所以你要住在主里面，就是你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你放下一切属肉体的用力，你学习在他的同在中安息。我们就在安息中用单纯的信心与主连结，与主同住，主自己会保守我们，会刚强我们这根枝子，而且我们继续不断地住在主里面，每一天都住在主里面，从早到晚都住在主里面，那么主一定有办法让我们这根枝子生长，多结果子。所以内在生活是一种住在主里面，安息在主里面，全然向主降服，让主成就一切在我们身上的生活。所以你只要住在主里面，主留在主里面，你就一无所缺。所有葡萄树能够为他的枝子所做的，主耶稣都会为我们做。所以主耶稣就是那棵真葡萄树，你就是神所接上的枝子。所以我们总要在耶稣基督面前那样安静侍立，等候从真葡萄树从主来的一切恩典。我们的生活中常常有许多麻烦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的计划常常被一些无法控制的外力所阻挠，原因呢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像是生病啦、意见不合啦、塞车啦、健忘啦、机器故障、遇见没礼貌的人，或是你有一个懒惰的员工，或是你有一个没耐心的上司，然后你自己又常常觉得力不从心等等。我们总觉得这些阻碍会打击我们，增加我们生活中的困难，而且干扰我们的工作计划，此外毫无益处。不，其实不然，这些事都是在训练我们处变不惊，继续坚稳地住在主里面。就像葡萄树的枝子，它不管遇见什么样的狂风暴雨，你知道它那根枝子很柔软，对不对？葡萄树的枝子很柔软，它不会好像硬去挡那些狂风暴雨，它只是这样在那里摇，可是呢它仍然紧紧地连结于葡萄树，对不对？我们也是一样，也许有的时候你遇见一些外面状况，你有一点点摇动，但是你的信心仍然坚稳地立在基督磐石上，你的眼目仍然继续仰望着耶稣。所以你用单纯的信心继续连结于主，住在主里面，这样该结出果子来的时候还是会结出果子来的。天父是栽培我们的人，他允许麻烦事临到我们，他的动机就是要叫我们更平稳安静地住在主里面，好叫我们更像耶稣，更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更多结出福音的果子来，让天父可以得荣耀。有的时候这些麻烦事有可能是上帝为了保护我们，让我们避开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危险，看不见的危险，也可能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去展现上帝的恩典跟饶恕，还有可能是上帝对我们有更好的计划，所以他打翻了我们原先的计划，因为他对我们有更好的计划，所以我们要向他献上感谢。不论如何，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眼睛仰望的方向不变，警醒地仰望耶稣，安静地连结于主，继续用单纯的信心吸取基督这棵真葡萄树所要赐给我们的意想不到的丰盛的生命之浆。枝子如果离开葡萄树，自己绝对不能结果子，所以我们这根枝子一定要训练自己的眼睛没有离开耶稣，你要积极主动地住在葡萄树上，那个就是你常常训练你的眼目一直的仰望耶稣，常常训练你的思想感觉 一有空就回到耶稣身上。我常常跟大家讲，现在全世界都流行一件事，一有空就这样。全世界到欧洲去也一样，全世界都是这样，一有空就这样。所以你总应该明白，我讲一有空，你就要把你的心思转向主是什么意思，你总明白吧？哈，这个就是你要训练的地方，训练你的心思、你的眼目、你的感觉，常常去集中在主耶稣身上，主会成全一切。主这棵真葡萄树一定会供应我们生命的枝浆跟力量。而作为枝子很简单，就是等候，就是安息，就是接受，然后就结出果子来。就是等候，就是安息，然后接受，然后你就会结出果子来。所以作为一根枝子是很蒙福的事，而且借着枝子，那个生命的枝浆、生灵的大能可以流通，所以可以带给别人祝福。你一定要了解，你在神的心目当中有非常宝贵的地位。神付上极大的代价，就是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牺牲，借着十字架的救赎，他把你栽种在他的儿子里面，是他把你栽种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你接受这个地位，终日仰望神，仰望耶稣，欢欢喜喜的期待神的计划可以成就在你身上，就是他要使你成为多结果子的枝子。所以约翰福音15章第7节这样子讲，约翰福音15章7节，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或者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如果住在主里面，那么主的话不只是在默想中或者在诵读中、祷告中进入我们的心、进入我们的思想和记忆，而且神的道常常在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神用水借着道进入我们的灵魂体，洗净我们，神的道要进入我们的生命生活中，主的道要使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改变我们的性格性情，使我们变成神话语所说的那样。你知道主自己道成肉身，所以主的话也要进入我们的肉身，又借着我们的肉身活出来，这才叫做道成为肉身，对不对？所以凡我们心中所愿意的，合乎主的话语，合乎主的心意，我们一开口祈求，有时候甚至还没有开口，主就给我们成就了。有一个姊妹叫玛利亚，她一直受癫痫的苦，她会一直抽动，然后剧烈头痛，所以这些状况瘫痪她的生活，她一度因为感染出现幻觉，以致神志不清，必须住院一长段时间这样。后来他出院回家以后呢，又陷入昏迷，他认不得人，也没有办法自己吃东西，需要有一个人在那里全天的照顾他。那他哥哥呢，他住在另外一个城市，因为他太常旅行，他工作的关系太常旅行，他不知道他妹妹玛利亚的病情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有一天他妈妈就打电话跟他讲妹妹的状况，他本来已经安排好他的行程，他要离开他的城市一个礼拜左右，可是第二天早上他祷告的时候，神就跟他说话，就是在内心深处他觉得神在跟他说话，他想到一段独特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章6节说，玛利亚的产期到了，所以他就赶快打开圣经，他就随便只这样一节经文，当然我不鼓励人这么做，可是他当时就是这样，他打开路加福音，他就随便翻译，然后就指这样一节经文，他指的刚好是路加福音1章30节，上面说，玛利亚不要怕，你的神，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他看到这节经文，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他觉得神是在告诉他说， 这是为玛利亚成就的时候，所以他就开始为他妹妹玛利亚祈求。祷告完以后呢，他就从休斯顿开车出发，开了240英里到达拉斯。当他进入玛利亚的房间的时候，他看见里头一片黢黑，灯熄灭了，百叶窗都拉上了，玛利亚不认得他，玛利亚的头发纠结，眼神呆滞，有一股义愤漫过他的全身，他就走到百叶窗前，把百叶窗打开说，上帝是光，让光进入这个房间。然后他看着玛利亚很严厉地说，上帝不可能让我妹妹变成这样。他开始不断祷告，然后轻声说，玛利亚，我要你从床上起来。玛利亚立刻坐起来，她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走路了，但那一刻她就从床上起来，然后呢，她就起来绕着屋子走，她的神志清醒，甚至跟她哥哥讲话。就在同一天，她就坐在餐桌前自己进食，而且那天她不再需要服药，所以他们就把一个全天护的看护给遣走了。她哥就说，玛利亚，你为什么这么快就从床上起来？他说，因为我听到上帝叫我起来。他哥说，不对，是我叫你起来的。玛利亚坚决说，不对，我听到上帝叫我起来。他哥说，不对，玛利亚，是我站着对你说，玛利亚起来。玛利亚还是不肯让步。他就跟他说，哥哥你听好，我听见宇宙的造物主说话，我听见了全能的上帝说话，他叫我从那张床上起来，而我听见上帝的声音的时候，我的每个细胞都活过来了，那是上帝的声音。所以当你继续抱持一个单纯的信心，仰望耶稣，上帝会让你听见你需要听见的话。后来玛利亚她写书，她在书中这样写，她说即便她已经神志不清好几个月，她时昏时醒，可是在内心深处，他就是一直觉得有事情，有好的事情要发生。他就是感觉有一天他会得着完全的自由，他可以过一个正常健康的生活。所以有时候你需要安静下来，倾听你内心深处的声音。即使在黑暗的时刻，如果你安静下来，也许你也会听见上帝在那里头轻轻的跟你说，更好的就要来临，更美的事就要成就。即使眼前看起来好像不可能，可是你可以听见温柔微小的声音在跟你说，我能够翻转一切，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当然如果你要听主的声音，最好的方法是每一天读圣经，每一天读主的话，你每一天读主的话，主都借着圣经在跟你说话，你天天住在主里面，照着主的话去祈求，主必成就一切。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真葡萄树的枝浆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在那里安静等候神，仰望主的时候，就是不断吸取基督的生命之灵，然后我们按着主的话，按着主的应许，按着主的心意祷告，一定会带下生活中工作中我们所需要的圣灵和能力。圣灵来乃是要把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在约翰福音14:19-20这样讲，约翰福音的14:19-20这样子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已经出来了，我们一起来读，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所以圣灵来而叫我们知道，主耶稣和父神都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主的里面，也在父神的里面。所以圣灵来要把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里头，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真葡萄树，所以我们来追求耶稣自己，我们就会得着所需要的一切。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隐藏着我们和周围的人所需要的宝物，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可是我们要更多得着主所要赐给我们的一切，常常需要很多的祷告，信心的祷告，才能把这些祝福恩典给带下来。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说，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带来耶稣基督的内住，保障就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门徒就得着为主做见证的能力，圣灵来就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灵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而信服主。圣灵也要把从主所受的事情、所领受的事告诉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主的心意当中与主同工，多结果子，荣耀神。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们再读一遍：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内在生活是一种多多祷告、多结果子的生活。内在生活是一种多多祷告、多结果子的生活。我们要达成多结果子的呼召，只有借着多多的祷告。所以一个能为主多结果子的器皿，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已故的吴永长老，他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世界各地为主多结果子。有一次他坐飞机去意大利服事，经过中东伊拉克巴格达飞机场，那个飞机要加油，旅客需要通通下来，有的国家就是这样规定，你要入境就要把护照交给他们。结果呢，一百多人都由飞机上下来，一个个都把护照交出去，等到飞机加足了油，大家要上飞机，然后那里的官员就按着护照上的名字呼叫，叫到名字的人就去拿护照，然后就登机。结果一百多个人叫完了，却没有叫到吴永长老的名字，就上去问那个官员说：我的护照呢？那个官员说：我怎么知道？吴长老他想说，我交了护照你才让我入境，现在你竟然说不知道。他就跟那个官员 argue， 那个官员说：对不起，现在已经清晨两点半了，我要回家去睡觉，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他就要走了。吴长老真没想到这个国家的人这么野蛮不讲理，他在心里面默默的祷告，他就跟那个航空公司的人说：你们把旅客名单拿出来看，你看看我的名字有没有在上面。他们一查，果然他的名字在上面。那既然名字在上面，飞机就不能起飞，因为是他们把吴长老的护照给弄丢的。可是怎么办？跟他们吵也没用，他们不理啊。所以他就开始祷告：主啊，是你差遣了我，是你差派了我，你一定要负责任。所以他就请那个航空的人员跟他一起去他们的办公室找。那个航空的人员他们把第一个抽屉拉开，吴长老的护照就在那里面，然后他才平安的上了飞机。所以很多次主差派我们出去为他多结果子的时候，一路上他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也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资源。别忘了，这是为什么会结果子， 因为葡萄树的生命之浆供应他所需要的一切。从前有一个黑人学者叫 Booker Washington， 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也是一个很愿意谦卑服侍别人的人。他主持一个阿拉巴马州塔斯奇基学院之后不久，也是到镇上一个白人区，他是一个黑人，他去白人区，结果呢，有一个不认识这位有名的学者的白人富婆，就上前拉住他说：“哎，我能不能给你一些代价，你帮我劈柴？”刚好华盛顿教授没有什么急事，就答应了，他就去他家脱掉大衣，就开始帮他劈柴。好，等他劈好柴，把那些东西搬到厨房的时候，厨房的女佣认出他，就偷偷的跟女主人说，他是一个学者啊，是一个教授这样子。哎呀，这个女主人呢就很不好意思，第二天她就去她学校的办公室道歉，她说：“哎呀，我不知道你的身份，昨天竟然叫你来做粗重的工作，非常不敬。”这个布克尔华盛顿说：“夫人，这有什么关系呢？有时候我也喜欢劳动一下，再说呢，替朋友做事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他就笑笑的。所以这个贵妇人呢就很受感动，就握着他的手不断的摇着。事后不久，那个女人跟她的亲戚联合为她的塔斯奇基学院捐了好几千块的美元呢。主拣选我们做祷告的人，也拣选我们做一个谦卑服侍别人的人。你怕为主多结果子，你必须有一个愿意谦卑服侍别人的态度。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跟主联合，按着主的心意，奉主的名祈求，无论求什么，主都要为我们成全。所以我们要向神求什么呢？求长存的果子，不要结出那种半生不熟的果子，太没意思了。在这里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长存。所以我们需要在祷告中继续的劳苦，继续的安静等候神，直到那个祝福的大能可以降临，降临在我们服侍的人身上，也降临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做枝子的常常要借着祷告的能力，可以带下天上的祝福给别人。所以你要完全住在主里面，意味着多而又多的祷告。你要完全的住在主里面，意味着多而又多的祷告。你知道神不会拣选我们去做一些我们所不能胜任的事。有时候你服侍某一些人，你实在觉得你无法胜任，比方精神状态非常非常严重出毛病的人，你花了很多的时间，付了很多代价去服侍他，然后你自己被搞得一塌糊涂，我必须说有可能你并不合适服侍这样的人。有时候这样的人你必须转借给那些专业人员去服侍。所以神不会拣选我们去做我们所不能胜任的事，他拣选我们，他差遣我们，他量给我们的人是我们能够侍奉的，他会做成一切在我们里面。所以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听我们的真葡萄树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让我们回应说，谢谢主，你选上了我，谢谢你选上了我。被主选上的人是特特归属于神的人，他不再握住生命的主权，他把生命的主权真实的交在主的手中。他相信一切的环境主会安排，主会安排那些合适他服侍的人让他遇见。如果一个人他不愿意真实的舍己，他不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主，他不心甘情愿失去他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兴趣、自己的野心、自己的倾向，那他常常花很多时间在他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兴趣、自己的野心、自己的倾向这些事情上，他当然就没有时间服侍神所量给他的人， 也没有时间多多的祷告，这样就没有办法为主多结果子。有时候结果子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就在眼前，所以你只要完全的极其认真的住在主里面，然后你发出大有功效的祷告，特别为着你常常有机会接触的那些外邦人，那些慕道友，很可能就是在你工作岗位上你有机会接触的这些人，你为他们发出大有功效的祷告，诶，就在眼前结出主所要的果子来。所以在这里主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好，这个应许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这个应许是赐给那些愿意像真葡萄树一样预备好为别人献上自己的门徒。这应许是为着供应他们工作侍奉一切的需要，他们可以借着祷告向主支取。所以我们只要谦卑在主面前降服，愿意顺服主，多多的祷告，借着不住的祷告去住在主里面，然后顺服主去做主要我们做的一切，我们很自然就能够为着神的荣耀多结果子。所以主说，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最要紧的是你要做一个祷告的人，这是一个枝子的特权。做一个祷告的人，这个就是你在神在耶稣基督的形象中被更新的一个充分的明证。祷告是你的特权，为别人代祷，证明你像耶稣基督一样，你不是为自己而活，是为别人而活。八月我们去欧洲服事，那我知道在台湾在我们自己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愿意多为我们在欧洲的侍奉祷告。等到九月我从欧洲回来的时候，有个姊妹就来跟我说，哎，我跟你说，某一天我在为你在欧洲的服事祷告的时候，哎，主特别赐给我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就特别用这节经文为你们在欧洲的侍奉祷告。我就想到想一想他讲的那个日期，我说那个时间我们正在卢森堡服事，而且曹牧师讲到的主题经文正是有一处是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代祷的人是神的朋友，神会把一些事情跟他分享，好叫他的祷告更有全能。等到我们从欧洲回来以后，瑞士有个姊妹他先生是做餐馆的，他就用 Skype 跟我们联络，拜托我们要特别为他们餐馆遇到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祷告。谈到最后，他还问我对一件事情的意见，我说我现在无法回答你，我需要祷告，我不敢随便给他意见，我说我需要祷告。如果有什么事情主有给我什么话，我再跟你联络好了。我现在没有办法答复你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过了几天，有一天晚上我在睡觉，我那天睡得很好，可是忽然半夜三点，我就莫名其妙就清醒了，而且是清醒的，脑筋非常清楚，不是睡眼惺忪的，我就很清醒这样子了。然后我一起来，我就想到他餐馆的事，我就坐起来在那里祷告。祷告的时候，忽然我就是有一个很深的意念，我知道我应该跟他说什么话。所以半夜三点，算一算，正是他们瑞士餐馆正热闹的时候，很多客人在吃晚餐，所以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他，告诉他我觉得你们最好先这样子做。所以很多是你为别人祷告，你会经历到一些事情是只有主才能告诉你的。我们可以做主的朋友，主会把他的心事跟我们分享，好借着我们祝福别人。所以你住在基督里，主也住在你的里面， 使你成为主恩典的导管。你有权柄，有权力，为教会，为别人，为神的国度代祷，在信心当中来支取祝福。所以让我们这些枝子要献身于代祷的领域，因为这是所有工作能力的源头。没有真实的祷告生活，结不出长存的果子来。我们要借着不住地祷告与主连结，住在主里面，让栽培我们的天父把我们天然人的意志、想法、感情和自我的努力剪掉，而且修理干净。这个修理干净很有意思。今天我们在餐桌上的时候，有一个家庭，他说他们种了一棵木瓜树，可是一直都不结果子。后来他们拿刀把它砍了三下，它终于结果子了。有时候我们大概需要被神砍一砍才会结果子。所以天父呢，要把我们修理干净，使我们这个人呢，可以从各样自我的东西出来，从各样外在缠绕我们的事情出来，真实的藏身在主里面，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内在的工作，让圣灵可以把我们更完全地安置在基督里，而且按着神的指派去工作，去侍奉，这样我们所结的果子才能长存。所以让我们活在祷告中，活在主里面，他会指派我们去结出长存的果子来。那个不灭的灯火里头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证，他说有一天有一个萧太太要吴长老去为一个病人祷告，那吴永长老就跟他去了。这个病人呢是民航局一个高级官员，年纪很大。那吴长老去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已经在医院里头好多天，所以吴长老就讲一点圣经给他听，也做了一两个见证，然后就闭上眼睛为他祷告。正在祷告的时候，旁边有人说：“哎呦哎呦，怎么办？吐血了！”那个老先生一直在吐血。吴长老赶快把眼睛睁开一看，天哪！一口一口的呕出都是血来。旁边就赶快去找医生护士，觉得他的病怎么突然严重了？吴长老看这个光景，心想：早不吐血，晚不吐血，偏偏在祷告的时候吐血。这不是见证吴长老替病人祷告，病人不但没好，还当场吐血。然后呢，请他去的萧太太旁边虽然嘴里没说什么，可是吴长老不免胡思乱想，说他一定是很后悔，早知道吴长老会叫人吐血，就不要找他来祷告了。后来医生来了，赶紧急救诊断。吴长老想说溜掉最好的机会，赶快跟萧太太悄悄走出病房。这个萧太太一句话也没说，吴长老也默默无言。哎呀，那一天晚上吴长老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好。哎呀，因为这件事情梗在他心中，刺激太深了。他就求问神：“神啊，怎么会这样？”神跟他说：“不要怕，只要信。”吴长老想说这种情况怎能不怕到了第二天早晨，这个病人的孙女打电话来了。这个孙女是吴长老教会师班的成员，他就说：“吴长老啊，我爷爷叫我打电话给你。”吴长老马上紧张起来，是不是要来质问？吴长老说：“什么事啊？”他已经心里预备好要领受冷言冷语。他说：“吴长老，我爷爷叫我来谢谢你。”吴长老很意外，心想这位老先生涵养功力这么深，祷告的叫他吐血还要说谢谢。吴长老说：“我不要谢了，不要谢了，应该的，应该的。”他说：“我爷爷叫你再去。”这个吴长老就觉得更奇怪，昨天叫他吐血，今天还叫我再去。那个女孩就跟吴长老说：“你昨天祷告时他吐了血，吐完就没事了，原来他胃都是淤血出不来，所以就觉得很难过。你祷告他把这些淤血全吐出来，所以他整个人就完全轻松了。所以我爷爷说祷告真是有果效，他整个人好像已经完全好转过来了，所以叫我呢再找你去一次。” 这护长就赶快打电话给萧太太，跟他讲这个情形，因为他知道萧太太心里头一定也很不安，他要跟他讲，好叫他早一点放心。所以呢，吴长老一去医院，老先生就紧紧握住他的手，讲了许多见证跟感谢的事情。所以主的道真的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许多时候，不管你在工作上或侍奉上，你不要只看眼前的表象而心里头下沉，不要一直看眼前的表象失去单纯的信心，你应该一直的看主，一直的看主。人没有办法了，耶稣才有办法。人的尽头就是耶稣的起头。主耶稣是全知的，他不但能够看见现在，也能够看透将来。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用单纯的信心住在主里面，不住地祷告，常常喜乐，而且凡事谢恩。我们来看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好吗？我们来看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再一遍，里面。好，再一遍。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再看二章六节，二章六节。二章六节，一起来读。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再一遍。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内在生活是一种住在爱里面，照主所行的去行的生活。内在生活是一种住在爱里面，照主所行的去行的生活。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九节，主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主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面。你知道，父神对耶稣基督的爱，不仅是热烈的感情，也是神圣的爱，无限的能力，无法抗拒的全能。那父神爱他的儿子，他也住在他儿子的里面，为他成就一切。耶稣基督对我们也是一样。所以耶稣基督都不仅对我们怀着热烈的恋慕，也是无限量的能力，要在我们里面成就一切，使我们可以脱去肉体的情欲、属地的缠累，将我们栽种在耶稣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里头。所以主耶稣基督那个属天的爱，实在乐意住在我们里面，并且占有我们，也在我们里面做成一切。你如果花时间你去观察葡萄树，它完全支撑着那根枝子，它要在枝子里面成全一切，你就会明白，耶稣基督也用他超越卓绝的爱，用他那个超越卓绝的爱托住我们，时刻把他爱的枝浆输入我们里面，而且他可以借着他爱的大能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可以每时每刻住在主耶稣这个属天的大爱里面，因为主耶稣恋慕我们，他渴望与我们同住，他渴望跟我们是形影不离的。所以如果你可想要住在主的爱中，你就不要再看你自己的软弱，不要常常看你身上的症状，不要常常看你自己的才干，不要看你自己配不配，不要再看你有没有信心，你就常常单单 用爱的眼目注视耶稣，单单来爱你的主，住在主里面。你要住在一个地方，就是你要从其他一切的事物出来，然后呢才能住在主里面。从其他一切事物出来，你占有一个地方，停留在那里，离开所有其他的一切，来把你的心定住在主耶稣身上，住在他的爱里面。这个爱能够刚强我们，这个爱能够占有我们的全人。所以每一次你在那里花时间追求神，在那里花时间等候神，圣灵就是继续不断把完全之爱，神的完全之爱浇灌在我们身上，圣灵就是把我们安置在主的爱中，让我们整个人可以浸泡在主的爱中，成为爱的器皿，能够照主所行的去行。像主耶稣那样舍己，你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在受最大痛苦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如果我们要像耶稣一样舍己，就是要常常饶恕别人，赦免别人，不要容让一点点的不饶恕，一点点的苦毒留在我们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有一次她的儿子在工作岗位上出事，那是2010年11月16号，他服务的公司打电话来说他出事了，他赶快跑到现场，发现他儿子倒在地上，惨到几乎认不出他来了。然后很多的电视台的记者都已经来了，人们议论纷纷啊！当下他心里头说：“主啊，主，我实在无法面对这种情况。”后来呢，有人来做笔录，有个年轻人是他儿子的同事，就赶快跟他道歉认错，脸色惨白。他说：“我不是故意的，我是不小心的。”因为这个年轻人他开那个修理柏油路的机器车，他没有看到他的儿子就在车子后面，不小心开那个车的时候撞死他，碾过去了这样。所以这个年轻人看到教会这个姊妹等于他的妈妈，同事的妈妈的时候，他真的比我们教会这个姊妹还要难过。这个年轻人来自不富裕的家庭，想要赔钱也赔不起。我们教会这个姊妹心里想说，孩子已经走了，根本不是赔与不赔的问题。他心里面真的被主的爱感动，他就跟这个年轻人说：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我也不要你赔。那这个姊妹就想起当天早上儿子出门上班前，他就跟儿子一起我们教会做了一盒那种金句卡，是草牧师做的。他们当天抽的那段经文是以赛亚书58章11节，那段经文说：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然后背面是这样写，他说：我们从一个噩梦中惊醒时，庆幸那只是个梦；当我们跨入死亡之门时，可能也是如此。哎呀，又想到那天早上主已经在跟他讲话了，他也想到曹牧师教导说，死亡后你是进入一个永活的门，死亡像是一个影子，所以当我们跨入死亡之门的时候，好像只是从一个噩梦中惊醒，庆幸那只是个梦，那只是一个影子而已。所以虽然他想到儿子，他也会伤心流泪，但这些神的话都会帮助他。有一天早上他在晨更的时候，忽然他觉得他好像有看到他的儿子，他在跟他说：妈妈，上帝与我同在，我很快乐。然后说：妈妈再会吧，就不见了。而且他也感觉到好像他是在帮他擦去他的眼泪。所以主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安慰人，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所以主耶稣的爱，舍命的爱，会成全一切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常常来到主面前，享受主的爱，浸泡在主爱的大能当中，相信主能够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困难跟不可能。我们能够照主所行的去行，主那个爱的大能可以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27-28节。约翰一书第二章27-28节，一起来读。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再读一遍，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所以内在生活是一种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天天预备主再来的生活。好，内在生活第四点，内在生活是一种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天天预备主再来的生活。我们不知道主哪一天回来，所以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每一天你要住在主里面。你活在世上的每一天都应当当作是最后一天，也许主今天就会回来。那如果主今天就回来，你最好从早到晚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个恩膏的教训就是圣灵的指教，这样主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老师，他会教训我们，光照我们，纠正我们，提醒我们，引导我们，我们必须听他的话。 你有没有看过鸽子走路？鸽子它在移动的时候呢，它的眼睛无法对焦，所以每一步之间它一定要让自己的头完全停住，才能够再次对焦。所以他走路的姿态就是头前倾，然后停下来，头往后往停住，然后再头前倾，然后再停住，再头往后，这样子。所以我们跟主同行的时候，有时候你看不清楚前面的方向，我们需要在每一步之间也停下来，暂停一会儿，重新对焦在主身上，倾听圣灵微小的声音，倾听恩膏的教训。当然这不是说你需要为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来祷告，因为有的时候不可能，一些事情发生在眼前，你需要做一个即刻的反应。但是如果你习惯住在主里面，你的心常常就是不住的仰望神，有时候你就是停一秒钟，主也有办法保守你做正确的反应，做正确的决定。你看那个但以理每天习惯停三次，对不对？每天有三个时段祷告，这是他跟主同行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停下来安静祷告，他无法重新对焦在主的身上。就是因为他有一天三次停顿的习惯祷告，使他走起来跟别人不一样，连他周遭的人都可以发现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有一次在祷告中，主跟他说， 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所以这个但以理已经预备好迎接主再来，对不对？曾经在一座山里头有野兔，这个野兔很聪明很狡猾，缺乏经验的猎手很难捕获他们。可是有一个年轻人，他很想要捕捉这个野兔，所以他花很长的时间观察这个野兔的习性。哎，他发现这个野兔呢，不敢走自己没有走过的路，他不敢走没有自己脚印的路，所以他从他的窝出来觅食的时候小心翼翼，一有风吹草动就赶快逃走。可是如果他走过一段路留下脚印，哎，他发现那条路是安全的，返回的时候他就照原路小心依循他的脚步回去。所以这个年轻人就刻意选在下雪的日子，很细心的在雪地上看见有野兔留下脚印的附近，他就设机关。第二天早上轻松的捕获了许多野兔，哇，他的邻居就对他很佩服，跟他请教抓野兔的技巧。这个年轻人笑笑说，其实也没什么，只能怪这些野兔太相信自己走过的路了。所以我们不要像野兔，太相信自己过去的经验，太相信自己走过的路，依靠过去的经验，依靠昨天的恩膏，依靠过去的得胜的经历。不，我们每一天都要重新对焦在主的身上，每一天都要重新被圣灵充满，每一次的聚会都要重新被圣灵充满。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它不是只充满在我们的心，它是充满我们的整个身体、灵魂体。所以这个圣灵与火的洗礼是带着医治的大能，这个圣灵的火可以烧掉你身上的病毒、病菌、软弱，圣灵的火要烧去你灵魂体一切不应该存留的东西，使你的心向着主火热。你重新被圣灵充满，你的灵是敏锐的时候，就容易认得恩膏的教训。天上的新郎快要回来迎娶新妇，所以圣灵一直要把那个热爱耶稣的火不但点燃在心腹的里面，免得我们失去对主那个起初的热烈、起初的爱，那个初恋般的热情。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福音15章13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主为我们舍命，他连命都为我们舍了，他还有什么不愿意给我们吗？所以今天下午你必须相信，他要赐给你前所未有的祝福，他要赐给你的圣灵与火的洗礼是远超过以往的，因为他拣选了你，要你做他的恋人，做他的良朋密友，做他知心的朋友，做他圣洁无瑕疵的心腹。他要你一直住在他的爱中，只等到他来。我们来唱宣道诗一。